东京奥运闭幕，美国占据金牌奖牌数榜首。美国基础设施法案获关键进展。美国韩文出身作家测试特朗普政治影响力。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卡拉，欢迎收看美国观察。自从去年的大选结束之后，民主共和两党可以说都把精力集中在中期选举，两党都希望通过中期选举获得在国会的优势地位。而当前的美国政治版图发生了哪些变化，稍后我们会一起来关注这个话题。另外，美国观察的节目热线已经开通，欢迎您拨打0021-202-920-4990给我们留言，与我们分享您对节目的看法，告诉我们您希望看到的节目内容。一起来关注今天的新闻内容。东京奥运会8月8号闭幕，美国在金牌数和奖牌总数都名列第一，共获得了113枚奖牌，其中金牌39枚，银牌41枚，铜牌33枚。中国排名第二，总奖牌88枚，其中金牌有38枚。主办国日本总共获得了58枚奖牌，是日本参加奥运会以来的最佳成绩。美国总统拜登通过视讯会议赞扬奥运美国代表队。拜登总统告诉美国队成员，美国人为他们骄傲，不只是因为他们比中国赢得更多奖牌，或者比其他国家赢得更多奖项，更是因为他们不屈不挠的精神代表了美国的灵魂。美国男子田径队成员杰维特在比赛中被波扎纳选手绊倒，但两人仍然坚持完成比赛。拜登总统称赞杰维特具有运动家精神，并说这也彰显了美国并非以力量领导世界，而是以楷模领导世界。美国体操选手拜尔斯认为自己在本次奥运会最大的成就就是照顾身体和心理的健康。拜登总统肯定拜尔斯的勇气，并邀请奥运代表队秋天访问白宫。在这次视讯会议之前，拜登总统已经在推特上感谢美国奥运代表队在新冠疫情期间代表美国出赛的勇气。东京奥运会的最后一个周末也有着很多激动人心的时刻，一起来看记者罗斯从当地发来的报道。
Olympic athletes of all nations marched into Tokyo's mostly empty National Stadium on Sunday evening, taking selfie photos and blowing kisses to the television cameras that, for this pandemic Olympics, served to take the place of live audiences. As white and gold fireworks lit up the sky above the Olympic Stadium, the athletes interacted with performers whose music and circus tricks gave the final events the relaxed atmosphere of a street festival. The final weekend of the Tokyo 2020 Olympics held plenty of excitement. Brazil beat Spain to capture the Olympic gold in men's soccer on Saturday. Kenya continued its dominance in the marathon after a gold and silver finish in the women's event. And Eliud Kipchoge defended his Olympic men's marathon title in brutal conditions in Sapporo. Team USA showed its prowess in basketball, capturing its fourth straight Olympic men's gold medal on Saturday and seventh straight gold medal in the women's event on Sunday. Japan took the silver in its first appearance in an Olympics women's basketball medal round. And Team USA won its first Olympic gold medal ever in women's volleyball, beating Brazil in straight sets. The U.S. women's strong showing throughout the games in part helped Team USA top the gold medal count in the end and maintain its first place in the overall medal count, both beating Team China at the Tokyo Olympics. While originally intended to showcase Japan's recovery from the 2011 Fukushima earthquake, tsunami, and nuclear crisis, the Games instead became a pandemic Olympics and the first Olympic Games to be postponed rather than simply canceled. While Japanese citizens told pollsters that they worried about hosting a possible super spreader event during the COVID-19 crisis, once underway, attitudes appeared to shift toward the positive. The 32nd Olympiad allowed viewers around the world to acknowledge mental health issues in athletics, diversity in the form of LGBTQ participation, and multiculturalism as represented by biracial tennis star Naomi Osaka, who lit the starting Olympics cauldron flame. The flame and the competition in the spirit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will continue when the Paralympic Games get underway here in Tokyo on August 24th. Steve Ross for VOA News, Tokyo.
美国国会13名议员致函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要求将荣耀终端有限公司加入商务部实体名单。荣耀终端有限公司以前是华为公司的一部分，被分拆出来是为了逃避美国的出口管制政策。这一政策旨在让美国的技术和软件远离中国共产党及中国解放军的影响。提出呼吁的议员来自国会共和党成立的中国工作组，他们在公开信中写道，如果不将华为剥离后的荣耀指定到实体名单，美国的技术和软件可能会流向这家应该受到制裁的公司。议员们希望确保美国政府以足够的速度采取行动，以应对中共逃避出口管制的企图。得到了美国罕见的跨党派支持的一个基础设施建设法案，星期六结束在参议院的辩论，进入通过流程的下一步。有美国媒体表示，这一法案向北京发出一个强烈的信号，就是美国要力争保持对中国的领先优势。这个规模高达 1.2 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建设法案，将为美国日益老化的基础设施更新和新建支付5550亿美元。该法案还包括用于减缓气候变化影响的支出。拜登总统周六发推表示，这是具有历史性的一代人才有一次的投资。拜登总统认定这一法案对美国保持领先于中国至关重要。他今年二月警告参议员们说，中国的基础设施投资远超美国，没有美国的类似投资，中国会吃掉我们的午餐。欢迎继续收看《美国观察》。自从去年的大选结束之后，民主共和两党可以说都把精力集中在中期选举，两党都希望通过中期选举获得在国会的优势地位。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后特朗普时代美国政治版图的变化。在美国说到选举呢，几个战场州就尤其的引人关注了。那么其中这个现在呢，俄亥俄州有共和党籍的联邦参议员叫波特曼，他已经表示说不寻求连任了。那么目前呢，已经是有五名共和党籍的参选人是有意来填补他的这个位置。那前总统特朗普也是和这个五个参选人也都见过了面，但是他还没有表示说要支持谁。那么其中这五个人中呢，有一个参选人叫J.D. Vance 万斯哈，他就引起了媒体的关注。那么他是从公开批评特朗普到最近改口说表示赞同特朗普的观点。方正能不能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人，而且还有就是他为什么要做出这样的改变？
J.D. Vance 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年轻人，他只有36岁。他出名的时候，在全美范围内出名的时候是2016年，那时候他才30出头。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得到了全国性的名声，写出了一本超级畅销书呢？他在耶鲁法学院念书的时候，他第一年的教授是我们的一位华人，就是著名的虎妈蔡美儿。蔡美儿听到了 J.D. Vance 自己成长的故事以后，就觉得你这个人生的经历写成书以后，一定是对美国的读者、对美国的公众来说是极为有意义的。在蔡美儿虎妈的建议下，J.D. Vance 写出了《Hillbilly Elegy》这本书，就是乡下人的悲歌。那这本书成为了一本全美的超级畅销书。他这个书成书于Trump从全国政治舞台上脱颖而出以前，就前那么一点点。Trump 2016年当选以后呢，他这个书引发了进一步的关注，因为人们从中可以看到为什么特朗普这样的一个另类的、相对另类的候选人，可能赢得很多很多的白人的基层选民的支持。Vance 的这本书里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样本，看来。
方正能不能讲一讲他这个样本是什么，以及他的这个主要论点，他之前这个反对特朗普的观点是什么，现在支持特朗普的观点又是什么？
平常刚才你有
是我刚才想跟卡拉问一样的问题，就是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针对特朗普的态度的改变？因为一开始他写这个《乡下人的挽歌》，我们知道这本书其实他也是对一些就是这个农村地区啊的这些问题有深入的这个思考。那他的其实当时的一个价值观哈是跟特朗普是吻合的。那为什么他一开始却对特朗普本人是一个批评的态度？现在为什么又有这种态度的转变呢？
这个问题涉及到的流程比较长一点，我从他那个书里说什么简单的说起。这本书是他个人的成长故事。万斯他是出生在东肯塔基，美国最著名的贫困率最高的地方之一，他是在阿巴拉契亚山区。然后呢，全家呢迁到了俄亥俄200英里以外的俄亥俄一个叫 Middletown 的地方，那是一个钢铁小城，可是那个钢铁企业呢也已经垮掉了，就是整个的社区处于一种坍塌的状况。万斯这本书这本回忆录呢，它其实触及到的是美国低收入的白人社区的贫困问题，然后它涉及到的是两个不同的构成部分，一个是传统的阿巴拉契亚山区，另外一个是去工业化以后铁锈地带上的从前的工业小城，所以它涉及到的面比较的广泛，然后他的观察他的体验呢也非常的深刻。从他自己的成长经历来说，他是属于比较侥幸的挣脱了出生的束缚，然后呢经过了比较好的教育以后能够彻底改变命运，他是这么一种个体成功的例子。可是他这个个体成功的例子呢并没有办法，他自己也知道并没有办法在他来自的东肯塔基山区或者是俄亥俄的铁锈小城里头能够复制，能够带动整个社区整个小城整个区域的变化。那这个时候他在寻找解药的时候，寻找处方的时候，特朗普出现了。特朗普赢得了他书中描绘的很多白人的支持，但是作者自己万斯自己离开耶鲁法学院不久，还是一种可能比较精英的意识，他认为特朗普主义他的做法追随特朗普的人可能是一种文化海洛因效应的负面影响，就是说能够让你觉得暂时有一种满足特朗普提出来的这些诉求，他的那些热忱的支持者追随特朗普希望做的事情，在当时的 Vance 看起来是一种文化海洛因，只能求得一时的满足，并不能够解决长远的问题，而且从长远来说是有害的。可是这几年下来，可能通过他自己的观察，他自己的思考，他的政治观点有了变化，也可能是因为他目前对时局的阅读，对选民状况的阅读，让他意识到可能在传统的温和的高尔夫俱乐部的这种共和党人之间和川普之间需要做出选择的时候，靠近川普他的赢面大一些。他的这种变化其实有好几次，不止一次。那这种变化呢，在自由派的媒体，比方说华盛顿邮报或者是大西洋月刊，这些看起来大家就会用到机会主义者或者投机分子这样的词来描述他。我倒不觉得这样的词非常非常的合适，但是我也觉得能够看到，就是说万斯他自己确实非常善于抓住机会。
所谓这个机会也是因为像在俄亥俄州确实这几年的政治是出现了明显的右转，而且我们现在也看到这个前总统特朗普现在对于整个俄亥俄州的共和党内哈至少还是具有这个绝对的控制力的。我们知道以前我们说俄亥俄州呢是美国政治的风向标，尤其是大选的风向标，在2020年之前的连续14次的总统大选呢都是赢下俄亥俄州的这个候选人最后赢下了这个全国哈。那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呢，就是因为俄亥俄州它的这个人口组成还有它的这样的一个产业结构哈，比较符合全美的一个整体的状况，所以它有点像是一个大美国的一个小缩影啊，所以它的这个俄亥俄当地的政治呢就很具有这个指标性的意义。但是我们看到在2020年的这个总统大选当中呢，它的这个指标作用似乎是失灵了。特朗普在俄亥俄州是大幅赢下啊，这个领先8个百分点的这个优势赢下了俄亥俄州，但是最后却在全国的这个选举当中输掉，这也是 是可以说60年来俄亥俄第一次没有能够跟最终的赢家站在一起。那么而且我甚至都觉得这个结果是不令人意外的，因为跑大选我有一个很明显的感受，就是在像16年的总统大选或者之前的总统大选哈，好像临近投票日的时候所有人都在讨论俄亥俄，是不是就是记者这种扎堆的蹲在俄亥俄，然后两党的候选人这个各种非常频繁的造访俄亥俄去拉票。但是到2020年的这个总统大选的前夕呢，我们感觉到这个俄亥俄的热度其实并没有那么高，反而大家把更多的注意力是转移到了像宾夕法尼亚这样的州，对吧？而且我们看到，其实尤其是拜登这个临近投票日之前，我们看他的行程啊，似乎都没有非常多的去到俄亥俄。虽然当时从这个民调来显示，特朗普在俄亥俄只领先拜登0.2个百分点，很微弱的优势，其实感觉这个地方是可以一争的。但是我当时总有一种感觉，就觉得好像这个民主党啊已经默默地放弃俄亥俄州了，所以到最后我们看到这个出来的结果确实是民主党是赢不了俄亥俄的，特朗普在这边赢了8个百分点。那至于说为什么俄亥俄会出现这种很明显的这种政治的右转，我觉得一方面是因为俄亥俄以前它是这个比较这个工业重镇嘛，所以它有很多的这个蓝领的制造业的工人，那这蓝领制造业工人以前是民主党的票仓，虽然在这个可能是里根时期他们短暂的变成这个所谓的里根民主党哈，就是开始投这个共和党的票，但是这除了这个非常短暂的时期之外呢，绝大多数的时候这个蓝领的白人工人还是会投民主党的票。但是呢，由于民主党近些年来的一些政策，比如说他们比较支持全球化，是吧？所以让这些产业工人就觉得可能是造成了这种产业的外流，造成了失业率的上升，所以开始对民主党有很多的不满。那出现了像特朗普这样的人物的时候，他们觉得终于找到了自己的代言人哈，所以开始大幅的向共和党来这个转向。另外，我们看到民主党虽然现在在这个俄亥俄的几个比较大的城市，像克里夫兰哥伦布啊，还有辛辛那提啊，还是具有一定的统治力，但是对他们来说很不幸的是，由于制造业的衰落，这几个大城市的人口下降了，所以呢，民主党在这些城市内部所取得的优势呢，其实不能够抵消它在其他地方的劣势。那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在俄亥俄州的东南部，基本上这个地区它是以这个煤炭产业为它的经济命脉的。但是我们说民主党这些年的它的这个新能源的政策是吧，这个主张用一些新能源来替代像煤炭啊、石油啊这些传统能源，那显然也是这一部分的这个靠煤炭而生活的这些工人造成对他们对民主党的不满。那另外我们还说这个俄亥俄州还有广大的农村地区，所以这些原因加在一起，我觉得使得这个俄亥俄州现在这个向右转的迹象，包括特朗普本人在俄亥俄州，尤其是俄亥俄州的共和党当中的这个统治力，是他们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是没错，平章，其实刚才你说的这个我都是非常亲身的感触，因为我在2016年的大选还有2020年的大选之前，我都是在俄亥俄进行了一些报道。那么像刚才这个方正说的，像万斯啊，他可能是靠一己之力，那么他摆脱了这个贫穷，他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但是呢去工业化造成的影响，制造业工作的流失，给这些铁锈地带上的这些民众带来的影响呢，还是挥之不去的。而且呢，制造业对于这些铁锈地带上的州的这些民众来说呢，它不只是一份生计，更是一种情结。你想，他祖上可能两三代人都在做这份工作，那么他可能制造业是他这就是从他出生以来唯一知道的一份行当，并且呢，早在比如说像1970年代啊，这个蓝领工人当时年薪就可以达到相当于现在的4-5万美元。那么我们知道现在的全美的平均年薪才只有3万美元。那么我们看到直到现在，比如我在俄亥俄的这个采访中呢，当地人告诉我说，现在蓝领工人的收入呢仍然是要超过一些大学毕业生，要超过白领的工作者，但是呢只是说这个工作机会、工作的数量可能不如以往了。那么我当时在克里夫兰采访的时候呢，当地的这个制造业协会的副会长，我跟他聊了很多的这些就有关于制造业的问题啊。那么他本人其实就是非常好的一个例子，他当时是大概1970 1970年代大学毕业，他当时是学会计的，但是因为他父亲是开了一个加油站，那他从小就是接触汽车呀，然后这些制造业的这些有这样的一个环境，那么他决定大学毕业之后还是进入制造业，一开始是在福特汽车这个工厂做零件，之后呢自己开公司做医疗器械，他就告诉我说，他说制造业让人有一种成就感，就一天下来之后呢，他说你能看到你的手里你真的做出了一个东西，所以我想这对于很多的制造业者来说，这也是他们一个这个共同的普遍的一个感受，并且我们看到像俄亥俄还有铁锈地带上很多州，他们地理位置得天独厚，陆路水路交通非常的便利，那么从几十年以来都是制造业这个维持了他们一个比较优厚的这样一个工作和福利，那么现在呢蓝领的工作蓝领工人的工作的确是不如以往，平常就像你刚才说的这个俄亥俄州的，尤其是像这个东南部，当时我在2016年的时候，我去了当地的一个小城叫做 Hannibal 汉尼拔，它是与西弗吉尼亚州交接的，紧邻俄亥俄城俄亥俄河的一个小城，那么当地的有一个这个制铝工厂叫奥美特，那么当时呢是有2000多人，这当时在大概10年前吧，雇员达到2000多人，但是呢由于这个全球化以及一些这个倾销的这些综合性的缘故，那么最后呢这个奥美特铝厂倒闭，2000多人失业，全镇的失业率10%以上，是全州最高。那么另外呢俄亥俄州还有一个这个工业重镇叫托莱多，也是风景非常优美的一个地方，大家可能知道它，可能是因为是这个是俄文斯康宁这个玻璃制造工厂的总部，也是吉普牧马人这一款车的故乡了，但是呢当地我当时2016年在当地看到的情况这个情景呢还是一个百废待举的这么一个情形，那么当地政府呢也是试图吸引外资，但是也并不成功，所以说这个我不知道万斯他这个作为一个共和党人他在他的书里或者说他在竞选现在希望参选参议员的时候有没有提出一些解决方案，还有其他的这个民主党的政客有没有提出将这个制造业带回美国的一些解决的方案。
你刚才平江从整体上说了那个俄亥俄的经济的状况在全国经济舞台上的作用，卡拉从个人的采访的经历来说介绍了很多非常有趣的例子，我想补充一下，是说观察俄亥俄的政治对于理解美国政治运作来说确实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俄亥俄人自己他老是说俄亥俄是全美50个州里头最像所谓的美国的，从气候来说俄亥俄虽然在中西部啊，但是它有美国各种各样的气候，基本上就可以概括成冬天很冷，夏天很热，春秋天很美好但是特别短，然后从地理分布来说呢，克利夫兰这边呢它有波士顿的氛围，俄亥俄人起码自己认为啊，那个托利多刚才卡拉提到的它像污染治理好以前的匹兹堡，戴顿呢像是典型的美国中西部农业比较发达，大规模的农业运作比较多，Vance 来自的他现在做基地的是叫辛辛那提，辛辛那提呢跟南方的肯塔基只隔着一条俄亥俄河，所以在那个地方在起码早些年我去的时候都还是飘着南方邦联的旗子，很正常的，它像一个南方城市，所以俄亥俄是具有高度的这种概括意义的，大家观察俄亥俄是非常有价值的，从 Vance 这一次的政治选战来说，他要接替的 Rob Portman 和他自己相比也预示着俄亥俄政的一种变化，因为 Portman 在共和党内部是非常温和的，他离中间很近，除了你像阿拉斯加的 Lisa Murkowski 除缅因的 Susan Collins 极少数几位，还有 Romney 的极少数几位以外呢，他就是离中间很近的，非常注重两党的合作，bipartisan 这种共识比较愿意寻求，而试图取代他的年轻人 Vance 走的却是跟川普很近的民粹主义的道路，那他这一次走上这条路我们刚才说可能有他对机会的阅读的因素，也还有目前他得到的支持主要的来源也有关系， 因为 Vans 它有全国的知名度，甚至世界的知名度，因为它是一个超级畅销书的作者，大家都在通过他这本书来了解美国当下的一种状况。可是他在俄亥俄的本地政治运作里头，他基本上是一个素人，没有参与过的。而他目前得到的最强有力的财务支持来自于 Pete Thiel， 他是 PayPal 的一个早期的投资者，也是脸书的早期的投资者，是一个风投资本家，也是特朗普的热心的支持者。所有这些因素让他愿意去尝试用接近特朗普主义的方式主张来取代一个温和的非常受尊重的前一任。我们来观察他选战的走向，会对了解共和党的走向和全美政治的方向会有很好的参考意义。
嗯，所以其实 Vans 他的一个优势就是在他的这本书当中啊，将这个白人蓝领阶层，尤其是这个阶层所面临的一些困局，他是分析的非常透彻的。但是我认为，如出我个人而言，我更关注的是他有没有提出一个解决方案，因为其实这个阶层所面临对的问题，在从2016年的大选开始呢，就已经被变成了一个主流语境当中非常多被讨论到的话题，大家也都在找这个解决的方案，有不同的流派，有些人说我们是不是应该这个全球化的脚步放得更慢一些啊，有些人会说我们是不是应该更多的让那些在这个全球化或者是在这个自动化的过程当中受益的这些人，更多的是来补偿那些受到伤害的这些群体等等不同的流派。所以我其实个人非常好奇 Vance 他到底属于哪个流派的，他拿出了一个什么样的解决方案，这个可能是普通选民更关注的问题。
刚才平章提到的所有的因素都是合适的观察万斯他提供的样本的角度。怎么讲呢？从他自己的成长经历来说，他有历史性的贫困问题的智库，他的家庭出自东肯塔基的贫困的山区，然后呢他有美国产业政策上的调整，削弱传统产业以后导致的一些社区的坍塌，他又陷到了一种，他的家庭又陷到了一种新的贫困里头去。然后他自己呢，你说从小念书的时候在的环境啊，就是公立学校里头那帮孩子并不以念书好改变命运为向上进的目标，大家相反都以放学以后去街上晃的，去茉莉转一转，到加油站去聚会，用这些方式来打发课后的时间，而不是好好去读书。他自己呢就是侥幸有了一个非常严厉的外婆，这种教育方式用 tough love， 用严厉的这种管制方式，在美国的育儿技巧里头也不是说特别容易倡导的。可是呢他自己受益于这样的一种方式，一种非主流的方式 quote unquote 非主流的方式。然后呢他自己通过参军又通过体制上的照顾，他当了4年的海军陆战队员，到伊拉克去前线去服役过，又通过体制的这些益处，他能够在没有财务支付能力的情况下念完俄亥俄州立大学，然后因为学业很优秀到了耶鲁，最终改变命运。他自己提供的这一系列的经历让大家觉得，就是这个因素如果缺失他成功不了，那个因素如果没有，比方体制因素如果没有，他可能也无法到今天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他提供的是一个样本，供大家从不同的角度去解剖。他的基本的方向还是，他的基本的方向还是说，政府的 public policy 公共政策虽然管用，但是不能够依赖他，个人的责任、家庭的责任、社区的责任。这种追求向上的精神是改变命运的一个根本。
是，那么从政府的角度来说，其实我们刚才有一条新闻，就是拜登提出的这个基础设施建设方案在国会获得一个关键性的突破。那么可能这个基础设施建设就是拜登政府来改善这个情况的这个举措之一。那么前政府这个特朗普政府呢，可能更多的是更标志性的是利用这个贸易战或者说关税的这个方法来将制造业带回美国，当然也包括对本土的制造业的一些扶持了。但是俄亥俄的这个民众也是告诉 告诉我说，他们也是相信传统的制造业可能再也不会回来了，可能最终美国需要这个专注的还是高科技的制造业。那么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的讨论就到此结束了，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我们明天再见。
再见。